觉得说基督徒如果遭受这样的迫害，那抱怨都来不及了，哪里还会有喜乐，还会有开心。但是这些基督徒真的是笑对迫害，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这些场面都让我们知道这些。我们今天一起要来看到的是跟逼迫跟喜乐有关，让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使徒行传第八章，让我们打开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到第八节。使徒行传第八章，让我们一起来看第八章的第一到第八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里的圣经。从这日起，被其
从这日起，
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法埋葬，为他捶胸大哭。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这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我们看到在之前他们等候圣灵而带来耶路撒冷教会的这种汇集向心啊，或者这种汇聚，现在呢从这里的经文开始，让我们看到整个阶段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所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现在呢，就是神要透过击打或者是逼迫，使他的整个的教会传讲他的真道，让他的真道能够向四周发散出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经文我们一起看到的就是整个将福音的真道发散出去的开始是怎么样发散出去的。他们原来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城这个地方，他们享受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这种敬拜的时光，但是福音怎么样去到其他地方，怎么样去到撒玛利亚，怎么样去到安提阿的呢？是借着逼迫。所以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主题，大逼迫与大喜乐，我们一起谈两个方面。一到第三节我们一起来看大遭逼迫，四到后边的第八节我们看到大有喜乐。让我们从这样的两个方面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里的这段的经文。在学习之前，我们再一次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心交托于你，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把我们每一个孩子，我们都仰望于你。主啊，求你能够带着极大的恩惠，主啊，使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能够进入在你的话语里面。主啊，恳求你不要因着你仆人的软弱，主啊，以致使你自己的话语不能够清楚明了的印证在你每个孩子的心里面。神啊，我求你的圣灵能够在这里工作，叫无论相信的不相信的都能够看见你的荣美。主啊，求你能够大大的赐福于我们余下的时间，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真道充满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你得着。主啊，让你的圣灵借着你的真道完全的洗净我们的心。求你使我们不断的来到你的脚前。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赐福于我们余下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让我们一起留意在这里的第一个方面，大逼迫与大喜乐。我们来看到一到第三节，我们来看到大遭逼迫。圣经第一节，第八章的第一节怎么说呢？说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
大遭逼迫。
我们来看到这里的时间，这个大遭逼迫的时间跟对象，斯提凡被杀的那一天，就是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大遭迫害的受难日的开始。换句话说，有一股强劲的反基督教的这种风暴正来势汹汹的袭来。人不仅在意斯提凡个人对圣所的律法是怎么看，他们也想到斯提凡这个人到底是归属在哪个群体里面呢？那么 如果斯蒂凡这个个人他会表达对于圣所对于律法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他的整个所属的团体一定也是这样的观点。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不仅打击斯蒂凡，所以你看到他们打击不只是一个点，他们从点到面。圣经说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都怎么样，遭受了大大的逼迫。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另一起血洗法国胡格诺派的迫害发生在1572年第八月的24号那天，就在那天里面，天主教的暴徒在3天3夜的时间里面，你知道杀死了多少的新教徒吗？抗罗宗人士吗？10万个。所以你知道整个的这些的事情，包括这些的日子，都是令人刻骨铭心不能忘记，这种的悲痛不能够忘记。我们不是为了记仇，而是说这种对教会的这种迫害，从这一天起路加怎么样把它清楚的记录下，也就是斯提凡这个被杀的那一天，整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怎么样开始大遭逼迫。然后呢，第一节的经文继续说，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我们来看到影响跟结果，就是整个逼迫的影响跟结果。整个逼迫带来了极其强烈的影响，圣经说甚至连门徒都怎么样分散出去了，除了使徒以外。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并不一定是说除了12个使徒耶路撒冷教会其余所有的成员都逃亡了，我们不应该这样想，否则的话你就看不懂第三节了。因为第三节圣经说扫罗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监，那就说不通了，对不对？如果所有的人都走了，只剩下了12个人，那这个男女是谁呢？你理解吗？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逃跑了，我想请你留意啊。而且另外呢，使徒行传11章18到19节也见证了这一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使徒行传11章18到19节。使徒行传11章18到19节怎么说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然后19节，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18节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教会还有人，对不对？众人嘛都在听见这话。然后19节告诉我们说那些人是因着斯提凡的迫害怎么样去到了其他的这些地方的。所以有人说在这里这个四散出去的是那种说希腊话的那些的犹太人，他们遭受极大的这种迫害，但耶路撒冷当时肯定是有人在的。所以毫无疑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整个的耶路撒冷教会都遭到了什么逼迫，这是确实的。那个时候使徒留下来是因为他们要忠于基督，在这样的逼迫状况里面他们留下来是真领袖的态度，显示他们里面真正的担当啊，他们真正的担当。而且他们留下来也是为了照顾在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并且继续向耶路撒冷地区的那些人怎么样传讲福音。但是呢，逼迫带来的结果已经怎么样，已经在所难免了，就是因着逼迫的到来，信徒大大的这种分散已经怎么样，已经发生了。你看到起先他们是聚集的，从120人，然后呢又3000人，对不对？然后后面又男男女女加进来，后面又5000人加进来，一直是汇聚的，一直是汇合的，一直是连接在一起的，是向心的，对不对？人数从120人一直增加到1000把来人的教会。但是现在呢，因着逼迫他们必须要分散，原来聚集的现在呢要发散开了。等一会儿我们还会讲到这一点，发散就是分散的这个事情。我们在读到新约圣经，我们要很敏感于这些的，这里这个信仰犹太教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在这里所说的这种分散，我们要很敏感于这种。 当我们读到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提到那些分散的时候，我们应当留意到在这里圣经所说的这种分散。我们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谈到那种分散的时候，我们应当留意到在这里所发生的事情。意思什么？意思说后面的新约的那些的经文，他们有一个背景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哦，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过希伯来书这个背景，很重要的这个背景是什么？就是他们遭受了整个犹太社会的这种逼迫，然后呢，以至于他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样，没有办法继续的跟他们有一种来往，他们不要他们，他们不跟他们做生意，他们跟他们断绝这种亲人的这种关系。我们应当知道在这里所发生的这种背景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分散。然而第二节这里提到有些虔诚的人，然后这些人呢，就是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他们埋葬了斯提凡，并且为斯提凡的死大大的悲痛。我想请你留意啊，在这里他们这些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的这些的情绪，跟残害教会的谁，扫罗，他的冷酷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的。换句话来说，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残害斯提凡，逼迫教会，并不是耶路撒冷所有犹太人的意思，而只是一大部分的当权者和一部分犹太民众的意思。有些的犹太民众根本不支持这种，你知道吗？所以他们为斯提凡怎么样大大哀哭。你看斯提凡是为什么死的？是公会怎么样下的审判，对不对？那他们又为斯提凡的死哀哭的时候，这就表明怎么样，他们跟这个公会的这个审判他们是怎么样不同意的，是表达这样的一种意思。让我们一起来留意一下在这个逼迫当中的这个残害教会的人。第三节是再一次的来提及扫罗，前面第七章的六十节已经提到了扫罗的心理的状态，你可以留意一下六十节，第七章的六十节圣经怎么说，他也喜悦斯提凡被害，对吧？然后而且呢，第七章的五十八节让我们看到他也显然支持那些人的假见证，并且有可能他就是带头在其中指使人行事的一位年轻的领袖。有人这样的评论，有人怎样评论呢？他说，如果你知道用石头打死人是多么的残忍，又晓得斯提凡的死其实是很无辜的，那你就知道扫罗在那个时候是多么的无情，多么的残酷，啊，多么的无情，多么的残酷。现在你看到第三节，他继续的描述扫罗具体逼迫教会的行动。你来看看这里的这些动词，你来看看这里的动词，圣经说什么？他残害，对吗？他进个人的家，他拉着男女下在监里。要注意啊，圣经这里用的残害这个词并不仅仅指什么这种骚扰一下的这样的一种用词，不是的。我想请你留意，不是说哎你气焰太嚣张了，我给你一点颜色瞧瞧，不是这样的一种意思。这里的残害这个词啊，是指着由野蛮的鞭挞和虐待般的酷刑，以致给人带去身体上的摧残和毁灭性伤害的强烈用词。所以这个残害这个词是极其暴力性的，极其是怎么样野蛮性的这样的一种用词，就是直接把它给干掉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这样的一个用语。而且这里仿佛扫罗是怎么样，是找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份会众的名单，就像那样的，你看我们安排了谁带领敬拜，谁怎么样做午餐，谁打扫，耶路撒冷教会肯定他们规规矩矩，肯定这样的治理里面有这样一份名单被他找到，否则他怎么会知道进到个人的家把那些男女找出来呢？你理解吗？所以这个也让我们再次看到，说暗示性的让我们看到教会是有成员制的，否则你知道哪些是耶路撒冷教会的男女呢，成员呢？你理解这意思吗？各位请留意，这里描述的扫罗是极其的残忍和无情的，不要说他没有放过男人，他甚至连妇女他也都赶尽杀绝。你看到后面的时候，他去到大马色要把那些人怎么样给干掉，这样的表达。所以用后来悔改之后扫罗保罗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极其热心的热衷于他所认定的律法。在那个时候 以至于他残酷的杀害这些信从耶稣基督的人，很无情，残酷的去做这些事情。各位，我想在这里有一个提醒，是我们每个人应当留意的。我想请你注意的听，注意的听啊，听我这里。我们不要以为今天反基督教的这些运动或者逼迫只是玩玩而已，或者认为我们所拥有国内国外的这些国际的这些舆论，所以他们也只是在外面看起来而已，而实际上呢，不会对传道人，不会对基督教，不会对教会做什么的。我们以为说，哎呀，这些逼迫都是闹着玩玩而已的呢，不会。我想请你留意，各位，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塔利班对那些宣教士，对那些基督徒是真的开枪的，你理解这意思吗？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不是闹着玩的，不是挠痒痒的，不是骚扰而已，是真实的残害。尼禄这些皇帝把那些基督徒放入在斗兽场，是真实的撕咬那些基督徒，是真的豹子，真的狮子，不是玩具狮子，是真的残害他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些人对待基督徒是真的让他们受苦的，是用脚跪在哪里啊？跪在这个玻璃上的，是真的，是游街，是真的，不是虚假的。今天一些传道人被请去在监牢里面，他们是真的动了刑的。你不要以为说啊，他们在牢里面其实也挺爽的，不要这样觉得，不要以为这只是开玩笑，他们是真的在残害，而不是闹着玩的而已。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在现在，我们就预备学习弄清楚真正的信仰，我们要预备为耶稣基督舍己。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我们不愿意为耶稣基督舍去我们的时间，舍去我们的一点点的精力，舍去我们对就是为的更好的来服侍基督的这些的作为，你知道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会站不住。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这些方面做预备。换句话说，如果你一直信仰或者被教导相信的是一个信耶稣就会越来越健康，信耶稣就会越来越富有，信耶稣会越来越开心的信仰，那么你有一天一定会远离基督而去的。为什么？因为基督教不是一个让你越来越好的基督教。基督教不是你信了耶稣你会越来越富有越来越健康，信了耶稣之后你会越来越有钱。不，对于那些信奉成功神学信仰的人，他们不喜欢听到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些信息。但问题是，我们的心喜欢吗？我们有一天会为耶稣基督遭受逼迫，是真的被残害。你说我信耶稣，我不是为着这些来的，我信耶稣我是想富有，我信耶稣我是想找到一个好的男朋友女朋友，我信耶稣我是为了健康。那你知道有一天你会离他而去，为什么？因为你要为信仰遭受迫害。各位，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让我们相信他的时候，是让我们去死的，是让我们舍己舍命。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有一种对教会的定义方面的学习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三节经文，我想请你留意一下，第八章的第三节，第八章的第三节，圣经怎么说呢？不要，不可以，不可以。父妈妈，告诉他们不要这样的教。在这里第三节，我们看到有一种对教会的定义方面的学习是值得我们留意的。我们在这里看到，教会就是相信基督的男女会众，对吗？他圣经怎么说？圣经说扫罗却残害教会，那教会是哪些呢？他就进到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的监里。你在这里看到一种等同吗？教会是哪些呢？教会就是相信基督的那些男女的会众。换句话来说，教会不是教堂，教会不是房子，教会是信徒们本身。教会不是一个房子，我们刚刚唱到圣殿，圣殿不是我们这个房子，圣殿是人，是会众，是教会，你理解吗？当扫罗逼迫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就是在逼迫教会本身。逼迫教会，我们到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逼迫教会就是在逼迫谁？就是在逼迫基督本身，你看到吗？第二， 我想请你留意第三节，这里让我们看到对教会的定义方面的学习，就是即使教会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教会仍然是教会。但这么说呢，正是由于他们有定规性的聚集，有治理的行政以及敬拜的合一而显示出来的。所以他们平常都有定规性的聚集，他们有治理的行政，有敬拜的这种合一，因此当他们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那他也是教会。所以圣经怎么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这教会在哪里啊？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地监狱，你看到吗？所以在这里意思说，这个教会在不聚集起来的时候，他也是教会，他在逼迫教会。各位，我想请你留意在这里，如果我们仔细的思想这些的经文，我们留意这里的意思，你看到这里的经文对我们有哪些的提醒？第一个，我们总是代表了教会，就像斯提凡个人，人总会很快的联想到他的教会。哎，你斯提凡一个人会说这样的话吗？你整个的教会肯定都是这样想的。那所以有个人，很快别人会想到什么？想到教会。同样，你知道今天我们作为恩约教会的会众，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对真理的不坚持，我们对世界的贪婪，我们对其他人的论断，或者我们对真理的立场，我们对真理的坚决或者决心，你知道也是会很快让人联想到教会。哦哦哦，松远哦，哦，他是这样的想法，他整个教会都是这样。啊，你对真理的软弱，或者你对真理的坚持，都是代表了你对教会的这样的一种，就是对别人审断教会的一种看法。我想请你留意，我们总是代表了教会，是不是呢？第二，大大的逼迫是用来大大炼净教会的，大大的苦难是用来大大炼净人心的。神要炼净他的教会，就使用大大的逼迫来炼净教会；神要炼净人心，就用大大的苦难来炼净人心。各位，我们不要企图想着说，如果今天神要使我们的教会更加的纯洁，不会发生任何的事情，不会的，它肯定会发生一些艰难、困苦、苦难，一定会发生的。在第二世纪，有一位教父叫做特土良，他曾经向罗马统治者说过这样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杀掉我们吧，折磨我们，定我们的罪，把我们磨成灰吧。但是要知道，你越扫灭我们，我们就越增长，因为殉道者的血就是教会的种子。”当他们这样的来残害教会的时候，其实是什么？神是借着这个逼迫，借着这些苦难，来更加的来炼净教会，炼净信徒，炼净传道人，炼净个人。同样，在温州这些拆十字架的运动，我们也要看到那些感恩的一面。为什么？因为拆十字架的运动在温州发生，也是拆去了温州教会只注重教堂外表建设的虚荣，是不是呢？拆十字架运动的发生，也是敲醒温州信徒越来越世俗化的警钟，是不是呢？我们越来越世俗化，我们越来越注重教会外在的这种建设，我们几千万的这样的投入是为了建造外面的一个雄伟的教堂，但是里面呢，几千人的教堂里面坐的只有一两百人。我们很注重外在，一个音响可能都要100来万，一个教堂的大门都要100来万，一个教会的话筒，一个教会一架教会的这个钢琴都要多少钱？但是呢，他们却不愿意真的去资助教会里面软件的这种建设。他们对人没有牧养，他们里面是很混乱。所以从一个方面来说，教会的金钱流向于哪里，其实就表明了这个教会到底在看重什么。这个教会他的金钱多多的流向于哪个方面，其实就看中了他到底是看中哪些东西。各位，神借着这些的患难的临到，也要炼净教会。神借着我们生命当中一些艰难的临到，也是为了炼净我们。 使我们越来越清洁在他的面前。让我们一起留意第四到第八节，让我们一起来看大有喜乐。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个逼迫让神的教会是大受伤损，让基督徒和他们的家庭是大大的悲伤。但是借着这种分散，神却要成就他自己的美意。第四节，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件令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借着逼迫带来的分散，人开始将上帝的真道带到各个地方，向外宣教的运动借着逼迫发生了。我们来看第一个，大有喜乐，这个分散传真道。分散传真道，你看到吗？起先他们只是想待在耶路撒冷教会，为什么？因为人一般会习惯于一个地方，对吧？这里有我们的家人，这里有我们固定的敬拜，有事情讲到啊，弟兄姊妹也越来越熟了，关系也不错了。我们有公开的聚会，又有私下小组的这种聚集啊，大家都很温馨，人也舍不得离开。然而，神自有他自己的办法，他要让他的真道传播开来，向四周扩散，他就借着逼迫击打他们，然后呢，神的道就开始被更多的人听到，被更多的民族开始发生。所以你知道，我们就应当想到，这是上帝极大的心意。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怎么说？你们要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仅仅耶路撒冷吗？不，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是一个动态性的这种的发生。所以神的心意从来不只是说耶路撒冷教会复兴了就可以，不，神要让整个地极都带来这样的复兴。所以要知道，神是，这是神应许亚伯拉罕那个叫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的那个福。所以呢，从亚伯拉罕，然后到以色列犹太人，然后到外邦，神是这样的一种计划。同样呢，我们也应当认识到神对福音的心意。各位，我想请你留意，神对福音的心意不只是耶路撒冷，不只是温州，不只是恩约教会，不只是你的家庭。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目前挺好了，对吗？我们，对，我们这样的聚聚会挺好了，我们就这样，我们待个五年十年，我们固有的这种生活就很好，我们在一个教会，然后我们一直到老，这样多好。我想请你留意，如果这是我们一直的想法，你知道神自有他的办法让我们怎么样把福音分散出去。如果我们从来我们不想传福音，我们只是享有我们自己，我们封闭着，你知道神会一定会有他的办法让福音广传出来。所以从个人方面来说，我们一定要努力的传福音。但是从教会的方面来说，我也想请你留意，我们的教会从来不想做什么超级大教会。今天有些人他们追求做超级大教会，我想这不是我们的意向。我们的意向是，如果我们从今年我们成立教会，我们到五年之内我们把这个教会稳定下来，体制各方面稳定下来，那五年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植堂。所以可能接下来就是松原跟这个杨琦出去楼桥植堂了，国难。那可能比如说凌霄跟一个家庭，跟知名的家庭去到比如说新城那边植堂，甚至国外更远的地方。我们不要说啊，我们一个教会，我们100人不够，我们要1000人，我们1000人不够，我们要20000人。我们不要追求这种，我们要做这种职堂。为什么？因为福音要不断的分散，让更多的这些人他们在教会里面得听福音的这样的信息。再次我想请你留意第四节，圣经说，当这些人被迫逃离耶路撒冷，就将福音传扬在所经过的各地。我很认同一位牧师对这里在这里的评论，他说，这些人出去好像是宣教士，不像是难民。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难民出去，而是作为一个宣教士出去的。是的，难民他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躲起来，对不对？我遭受了逼迫，我现在正在逃亡，那我是一个难民，我还会出去大大的传福音吗？不会的，我肯定要怎么样，要藏起来，我肯定要小心翼翼的保持静默，什么也不说，什么福音也不传，我要不要让人辨认出来，我是一个耶路撒冷教会那边被逼迫逃亡出来的。
但是你知道他们不是作为难民出来，他们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宣教士出来的。这一群从耶路撒冷教会出来的会众，他们是怎么样？他们自发的，他们主动的，他们大胆的将福音传给各处的人。没有人强迫他们必须在逃难的时候这样去做，但是你知道他们自发传福音，这是源于他们自然的这种生命，是吗？他们要把福音传讲出来。有些可能是因为别人好奇这样问他们，哎呀，你们这么多人这么从耶路撒冷跑出来这么匆忙，哎，你们是为什么？然后呢他们就很自然的开始传福音。那有些人是他们直接主动的跟他们宣讲福音。总之，对于这些分散的不同的会众，他们向其他人谈论的焦点和内容都是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怎么样非常宝贵呢？他们分散出来，没有向众人诉苦。我呀，苦兮耶！耶路撒冷，自然呢，遭受逼迫哎，我们这些人都是遭受逼迫的人哎，你们要收留收留我们啊？没有，他没有说这个。他们也没有出来一味的向这个自己的家庭多么不容易，他们没有讲这个，他们也没有谈及当权者是多么多么的不应该，然后咒诅这些当权者，没有。你看到没有？他们出来只说一个内容，只讲一件事情，就是福音，就是真道。他们只讲有关耶稣基督的好消息，他们关注耶稣基督本身过于对逼迫本身的关注，他们关注福音过于对他们自己受苦的关注，他们关注真道过于对他们眼下无依无靠生活的关注。你看到吗？他们讲福音，他们没有讲自己的受苦史，他们讲福音，他们没有咒诅他们的当权者。各位，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宝贵的信息？福音使他们只见耶稣基督，不见仇恨。福音让他们只见耶稣基督，不见抱怨。福音使他们只见耶稣基督，不见愁烦，因为他们知道一切都在这位死而复活的教会元首耶稣基督的掌权之下，他总有他的美意。所以虽然人受迫害，他们的心却因着福音而怎么样，大大的享受欢喜。这就是历史历代那些的基督徒们，他们为什么被扔在那样的斗兽场，那样的困苦当中的时候，他们仍然欢喜雀跃，因为福音。这是不是跟今天我们的教会，跟我们的一些人有很大的不同？我们被世俗所占满，我们被忧愁所占满，我们因为里面的忧愁，我们又生出更多的忧愁，我们有很多的抱怨、仇恨、贪心、嫉妒等等。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因为我们的心没有完全的回到让福音做主的这个里面，我们没有回到完全让耶稣基督主宰的这种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福音当中，我们没有死透，所以我们一直的仇恨，我们抱怨，我们很多的不公，我们有很多的贪心，我们有很多的嫉妒，我们有很多的看不爽。但是当我们以福音为中心，当我们真的在福音里面死透，喜乐就开始占有我们。当我们在福音里面我们死透，你知道基督的这种欢乐就大大的充满我们，我们就会活出像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所说的那样，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因我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怎么样？欢喜快乐。你说别人辱骂我，我怎么还会欢喜快乐啊？别人这样的对我，我怎么还会欢喜快乐？我哪里欢喜？我乐哪里来啊？福音让我们怎么样？欢喜快乐。各位，我们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我们会欢喜？只有一个，因为福音完全占有了我们，因为福音占有了我们全部的心，我们可以在那样的时候欢喜快乐。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是不是我们一个礼拜过来我们充满愁烦，我们一个礼拜过来我们是不是充满忧虑，我们有抱怨，我们有苦读，我们里面有怨恨， 我们有很多的烦躁，我们有很多的不安，我们有很多的不爽。我们需要问福音是不是真的占有了我们全部的心。第二，求神建立我们都像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会众一样，不是做以福音为耻的难民，而是做一名宣教士一般的基督的门徒，恩约教会的会众。我们看到今天在我们的身边这些的朋友亲人同事，他们去找寻各样的快乐，他们纸醉金迷，他们醉生梦死。求神差遣一些真教会的乐意传福音的会众去到他们的身边，将拯救和饶恕的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他们，使他们真的因着被福音得着而充满喜乐。教会绝不是依赖几个传道人而已的，你看到吗？教会绝不是依赖牧师而已的，教会是全部的会众都成为福音的供应者和福音的服侍者。在使徒行传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例子，神借着这样的逼迫，强迫这整个的耶路撒冷教会改成为每一个人都成为供应者，每一个人都参与在服侍里面，每一个人都参与在宣教的工作当中。注意重点是什么？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传福音，每一个人进入宣教，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服侍的供应者。他们自发的，他们出去传福音，不是牧者告诉他们说，哎，你们逃亡的时候，哎，你们要传福音，记得传福音啊，不需要告诉。为什么？他们里面的生命，他们自动的自发的流露出来，就是福音分享给其他人。我们今天来教会，我们是怎么想这一点？我们是继续做消费者，我们觉得，哎呀，只要有我有一个聚会的地方就可以了，还是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服事的供应者，引人归向神的教会？第二，让我们一起留意福音去到撒玛利亚城。第五到第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腓力下到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了，然后就同心合意的听从神的话。我们都知道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的这种看法是吗？就是北国的以色列被亚述所灭之后呢，然后呢，整个北国的这十个支派就被分散到各个地方，然后呢，亚述国的策略是什么？就是把外邦的那些的异邦的这些人就跟这些犹太人怎么样迁过来，把他们迁到犹太人的这些地方，跟他们混杂在一起。所以当他们混居在一起的时候，就造成了整个撒玛利亚人的出现，就是犹太人跟什么外邦人的这种结合的这个后代，就是撒玛利亚人。而且撒玛利亚人的特征是什么？他们不要整个旧约的圣经，他们无法接受整个旧约圣经的正典，他们只接受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只有这五卷。他们不要整个旧约的圣经，所以正统的犹太人是非常看不起他们。正统的犹太人称撒玛利亚人是杂种，不愿意跟他们结交，甚至他们走路从耶路撒冷，他们要走回加利利的时候，他们要绕远路绕过去。本来他们可以直接经过，但他们不要，他们要绕远路。为什么？因为他们憎恶他们。你还记得当耶稣他们有一次带着门徒经过这里的时候，然后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们，然后有两个门徒心里面烫烫的，哇，要不要让我们祷告求天上降下火来直接把他们给干掉，有没有？所以他们不喜欢，但是耶稣却爱他们。所以耶稣爱他们，现在呢，在众多分散的耶路撒冷的会众当中，他差遣七个执事之一的腓力下去到撒玛利亚人的中间，他主动的将耶稣基督宣讲与他们，因为他们也是盼望复兴者的来到。在生命记十八章的十八节，摩西说，神要为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他们也一直盼望这位先知的到来。你知道吗？撒玛利亚人他们也一直盼望着这个，他也在那里行神迹来印证所传讲的福音。所以你留意到腓力在撒玛利亚城所做的两件事吗？最首先最重要做的就是，第一，对他们 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二就是对他们施行医治的善行。有福音，有讲基督，讲基督，然后呢施行善行，你看到这两件事情吗？传讲基督，传讲福音，然后呢施行善行，两个事情是在一起。这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首要要去做的事情，特别对于那些陌生人、初次见面的人、同事、生意的伙伴、看病的那些人，福音应当成为我们与他们沟通的主要内容。有医治的善行也许能够给他们带来欢乐，但那必定是短短的快乐。就像我们今天给予人帮助、看顾了人，确实也能够给他们带去开心和自己的欢乐，但那终究不是持久的。我们必须将首要的福音告知于人，然后让善行来印证这个福音的真实，这会给人带去长久的喜乐。圣经说，因着福音，他们就有了同心合意对主圣道的顺从。你看到吗？福音能够带来顺从，福音能够让人怎么样？顺从在主的话语里面。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一样，什么能够让我们众人都能够顺从？就是福音，是不是呢？当我们行在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彼此顺从。请留意，过去撒旦曾经在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有大片的市场，人都顺从于他，人有自私，人里面充满诡诈，人里面勾心斗角。但现在因着基督福音的强势进入，因着耶稣基督真道的道，就大能的驱赶了乌鬼的工作，就大能的败坏了撒旦的作为。人开始在这个地方因听信福音真道而同心合意，这是没有过的。之前撒旦在的地方是勾心斗角的，之前撒旦在的地方是自私的、贪婪的、诡诈的，但现在呢，福音强势进来的时候，你知道福音更新了人的生命，他们开始怎么样？过着一种同心合意的顺从主话语的生活。你不觉得这就是我们吗？这不就是我们的过去吗？在我们没有成为基督徒，我们有自己的算盘，我们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我们有自己的未来打算。但是当神他借着他的福音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教会，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在福音里面同心合意，我们顺从，这是因着他们信靠福音，他们内心的罪得到了洁净，因此整个的城市、个人的家中被欢喜大大的充满，这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这种喜乐。所以如果我们要拥有喜乐，我们就要怎么样？强势的被福音所占有，福音带来顺从，福音带来喜乐。让我们一起以几个应用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第一个，逃避为耶稣基督受难，就是弃绝将有的欢乐。换句话来说，只有大大的受苦才能够享受大大的喜乐。如果我们从来不想为耶稣基督受苦，如果我们从来不愿意跟从基督的脚踪，然后来跟随他的脚踪而行，因为基督的脚踪，彼得前书告诉我们，就是受苦的脚踪，对不对呢？你们要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如果我们从来不想为基督舍去什么，我们从来不想为基督放弃一些什么，我们从来不想为基督舍去一些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认为很好的那些的东西，我们不可能享有基督那里来的欢乐或者永远的那种喜乐。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没有跟世人有什么不同的。世人生癌症我们也会的，世人自干不对去我们也会自干不对去的，世人目痛我们也会目痛的，对不对？我们一样的，我们也会遭受这些的艰难。但是神却应允了我们在死因幽谷当中他与我们为伴，对不对呢？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些重创的这些的东西带来的影响。在上个礼拜，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说，她的丈夫跟我们差不多大，得了这个肝方面的这个，她的指标达到了癌症的指标，但是呢她工作还非常的拼命，马上医生说马上停下来休息， 停不下来了，忙得不得了。但他的指标已经达到了这个癌症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我们也会的，我们也会遭受这些的艰难的，各位。但是你知道，我们的指望不在地上，是不是？我们如果仅仅我们看地上，我们就绝望；我们仅仅看地上，我们就没有任何的盼望。我们的喜乐在天家。求神能够常常把这样的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否则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就没有喜乐。所以当我们在遭难的时候，让我们思想将要承受的极重无比永远的那种荣耀，让我们就轻看了现在的羞辱。第二，绝不要忽略撒旦有作为，他逼迫教会，但神却始终引领着撒旦的恶计，达成他自己的美意。我们不要忽略说，这种逼迫仅仅是耶路撒冷当权者所做的事情而已，拆十字架的行动仅仅是这个浙江的政府而已。我们不应该只是这样想，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是与那空中掌权的属灵的那个掌权者怎么样在征战。他在逼迫教会，但是请留意，神却始终引领着撒旦的恶计，达成他自己美善的目的。所以虽然撒旦要怎么样分散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撒旦要攻击耶路撒冷教会使他们四散，但是撒旦绝没有想到的是什么？神却使用这种四散达成他自己把福音传到旁边，传到地极的这样的一个工作，这是撒旦不知道的。在1949年中国内地会，你知道1949年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被赶，
所有在中国的外国的宣教士都要被驱逐出境。1949年，中国内地的637名外国的宣教士都要被驱逐出境，看起来是一场彻底的失败。从1807年新教玛丽逊来华，到1949年这个时间里面。现在呢，所有宣教士他们要撤出去，所有的宣教士都要被赶走。中国的教会就像一个孩子仍然在吃奶，妈妈却被怎么样被赶走了，这样的一种状况。很多的宣教士伤心流泪，很多的宣教士他们哭泣悲叹说，上帝，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这样的冲击要临到我们中国的教会？该怎么办？看起来非常的不好，看起来彻底失败，看起来所有的这种工作都怎么样无望。但是你知道，在4年之后，这637名当宣教士当中的286名被重新分配到东南亚跟日本等等这些地方，带去了给那些地方极大的祝福。并且呢，在中国本土的基督徒虽然受到严厉的迫害，却不断的倍增。在文革之后，教会如雨后春笋之势倍增的出现。神的工作从来不会失败。各位，虽然有极大的逼迫，但是你知道神掌管着逼迫的事。同样，我们相信，如果接下来在温州，在中国要带来这个很大的对教会对家庭教会的逼迫，我们相信神仍然掌权。你看到今天是温州有一些发生，对不对？贵阳有一点发生，对不对？贵阳的活石教会，成都有发生，对不对？北京有发生，对不对？山东有发生，对不对？现在还是很局部性，也许有一次会来一个整个全国性的这种的迫害对家庭教会，你不知道。但是请留意，我们的神一直掌管着他的教会，因为他是教会之主，他有他的美意，让福音怎么样扩散，使更多的人可以听见福音。所以拆十字架的运动也一样，当这些教堂受到冲击，以前温州只想盖大教堂，对不对？盖个大大的教堂，然后那个很多人邀请很多人来开布道会怎么样？但是你知道，现在也温州有些人就观念就变了，他们不要盖大教堂，他们宁愿买写字楼。那如果他们有钱呢，有些人宁愿怎么样，早早的在楼桥，有些人说温州家庭教会很多教会已经在楼桥买好了房子，一入住马上做教会， 他们的点马上要迁过去，这是感谢神的，对不对？让更多人可以怎么样，听到福音，社区的教会越来越兴盛，我们要为此感谢神。神总是引领着撒旦的恶计达成他自己的美意。第三个，请留意福音能够带去给罪恶之城、给幽闷之家、给黑暗的内心洁净、欢乐和光明。撒玛利亚城在福音没有进来之前是罪恶之城，里面那些人他们的家庭是幽闷的，他们的内心是黑暗的，撒旦主宰了整个人心，撒旦主宰了整个城市，整个城市充满了罪恶，整个城市的家庭充满了忧伤。但是当福音进来的时候，神把整个城市给扭转了，神把整个家庭给扭转了，神把整个人心给扭转了，神使洁净进入，神使欢乐进来，神使光明进来。各位，今天作为我们个人来讲，你知道我们过去我们是落在罪里面，我们是被撒旦所掌权的，你以为你有自由，你没有自由，我们完全活在撒旦的掌权之下，撒旦让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让你往这边你就往这边，你其实没有自由。但是神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为着我们这些罪人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他就叫我们的罪一笔勾销，而且耶稣基督一生所有的义像一件衣服一样穿戴在我们的身上，他使我们原来罪恶之城、罪恶的心、忧伤的灵完全把我们挪走，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心，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使我们越来越像他的样子。谁能够给我们真正带来光明呢？谁能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疚感呢？谁能够使我们黑暗的内心成就光明无比的荣耀呢？信靠耶稣基督，来到这位耶稣基督面前，他要宣告我们罪的赦免，他要宣告他的义现在被看作是我们的义，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我们现在为他而活，因为他带来了我们的生命，他就是我们的生命。各位，我们要问，你的心仍然处于忧闷吗？你所在的家庭是否处于一种忧闷的、罪恶的、黑暗的这样的一种光景？来到福音面前，恳求福音成就光明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是污秽的、空洞的、虚空的，我们里面是黑暗的。主啊，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福音之光再一次的来光照我们，使我们的整个生命向你亮起来。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落入在愁烦，我们在世俗的忧虑里面走来走去，主啊，我们在世俗的愁烦当中考虑来考虑去，主啊，我们在罪恶的里面挣扎来挣扎去，主啊，我们在罪里面我们没有自由，我们没有出路，我们只有绝望，我们只有悲伤。感谢你赐下了你的爱子，感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感谢圣灵将爱子耶稣基督的图画完全的展露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可以因他我们满有喜乐，因他我们甘心乐意，因他我们平安。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即使我们处在极大的逼迫当中，即使我们处在死荫幽谷里面，我们知道你仍然将平安喜乐赐给我们。
是的，主啊，
主啊，感谢你成就的光明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继续的向我们施恩工作，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全部的心完全被你的福音所占有。主啊，求你的福音占有我们的全部全人，让我们的思想、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每一个细胞都被你的福音所占有。主啊，让你的福音浸泡我们的心，不让我们继续为自己而活，不让我们继续被世俗所缠绕，不让我们继续被安逸所缠绕。主啊，让我们放弃一切的偶像，归向又真又活的真神。 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动工，继续的动工，看过我们余下分享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门。
这是保罗，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他，这是他的一个，就是因为他是希腊人，他是这个罗马人，他又是一个犹太人，他有双重的这样的国籍一样，所以希伯来名字跟希腊名字的这种，所以圣经后面会说扫罗又名保罗，第九章他会提到这个，第九章我们会讲到这个，
这个扫罗跟旧约里的扫罗王不一样，
是一样的，他们有很多的名字相
重复的，
对，
就他这个是我看他就说很坏人，他我感觉他权力很大，他大概就是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皇帝或者什么样的一个身，
他不是一个皇帝，但是他肯定是很有权势，对，他肯定是很有权势，因为他的老师是加玛列，加玛列是就是整个以色列国里面著名的律法师，非常的知名的，圣经在使徒行传我们前面也提到过，对，然后呢加玛列又是这个七十个人的这个公会里面的一份子，所以很可能作为这个国家有名的律法教授的这个研究生大弟子，这是不得了，所以他有权利，他很有权利，所以我说这个他迫害斯提凡，然后以及后面的这种的迫害，到大马士士革的这种迫害，他就是一个带头人。
通俗的，我和我国情来讲，有可能就是文革时期那个红卫兵队长。
是吗？
有没有要分享的吗？你们过来吧。从松远这边开始吧。
我们今天那个讲，他的意思是近前的人，虔诚的人，然后把斯蒂凡给埋葬了。这个虔诚的人是犹太教的一个信徒呢，还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指犹太，我认为这是指犹太教，因为就是一般在圣经当中，他使用到虔诚的，比如说他在讲这个哥尼流的时候，我们在接下来看到哥尼流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来形容他的，所以我认为他就是一个。这个犹太教徒，
那为什么不是说有也看到说就是个弟兄姊妹呢？然后有一个亲戚弟兄姊妹，他